社学分析师邓明君。那又到了我们每周聚焦一课的电话会议的时间。那本周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短期 A 股的走势和行业的方向。那近期呢 ，A 股出现反弹之后，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盘整啊，尤其是本周，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其实是上下的这个两难啊，走震荡的这个趋势。那很多投资者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因为前段时间超跌之后出现了反弹啊，然后这周呢基本是横盘，那是不是意味着整个的这个反弹结束了呢？另外呢，就是科技也碰到了这个同样的问题。那之前呢，科技是超跌的，很多个股跌了50%甚至70%。那么这一周呢，有一些个股反弹的是相对来讲啊，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压力位。那这种背景下，科技的反弹是不是也已经结束了？那这两个担心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我们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认为总体的这个 A 股的反弹应该是没有结束的啊，在震荡盘整之后可能还会继续上行。那科技的这个反弹呢，我们认为啊也没有结束啊，更准确的讲，科技这次调整之后的开始的一个上涨啊，我们认为是反转，后续呢有可能还会创新高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观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稍微讲一下我们预判的一些逻辑。那首先呢对于短期的这个走势而言啊，我们认为从两个方面可以去看啊，就是短期这样的这个反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啊？那我们认为啊是没有结束的。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我们认为短期没有新增的这个利空啊。那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我们去考量一下，我们会发现都没有新增的啊，或者是说啊，就是边际上更严重的啊这个利空的这个因素。那第一个呢，就是美伊的局势啊，目前来讲啊，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认为啊，冲突的这个边际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已经非常有限了。那首先呢，就是整个的局势是处于双方还在这个打嘴仗啊，就是维持这个冲突暂停，但是呢还没有进行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因为双方对于这个核心的诉求态度都是比较强硬的，但是呢即使这样也没有出现新的这个冲突，那说明呢双方还是在中间人的这个斡旋下在寻求谈判的。那一旦真正开始谈判的话，那我们认为啊目前对于美伊的这个局势的这个预期而言，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担忧的这个缓解。那另外更为重要的就是油价的表现啊，我们看到这一轮的这个冲突，油价冲高的这个幅度肯定是远远低于之前这个三月份的这个冲突的。那而且一旦出现这个相对来讲局势缓和的这个消息，那么油价表现的就比较弱。那目前来讲，油价还是处于90美元每桶以下的这么一个价位在震荡啊。我们认为这样的这个表现呢，对资本上的影响啊，尤其是负面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所以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啊，我们认为第一个，美伊这一边啊，尽管还没有谈判，尽管还有可能有冲突，但是啊，我们认为这个边际上的负面的影响已经非常有限了。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大家担心的这个点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但是这一块呢，事实上我们认为短周期里面已经出现了大大的改善，只不过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数据的不确定性会比较高啊，会不会出现大幅改善之后再大幅恶化？那本周的这个数据呢，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不会啊。我们看到啊，就是上周美国是公布了七月的这个非农就业的这个人数，这个呢，我们上周电话会已经做了详细的这个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个数据呢是大大低于预期的。那当时我们就预测啊，整个的这个七月的这个通胀的数据可能也会继续回落啊，因为七月的非农就业代表着美国的这个服务通胀很难再出现很明显的上行。那随着油价的这个回落，那通胀的这个回落可能是一个大概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周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七月的这个数据 CPI 的这个数据和核心 CPI 的这个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啊， 都出现了这个超预期的这个回落。那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的数据啊，最主要的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的七月的零售销售的这个增速也出现了这个出人意料的这个回落。所以总体上而言，整体的这个数据是全面回落的。所以这一点呢，更加坐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个预判，就是美联储九月的这个加息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要短周期里面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是打掉的。那至于是不是会出现降息的预期啊，我们认为啊，目前来讲可能也比较难。所以至少在这点上，我们觉得啊，不太会出现大的这个风险啊，就是对于流动性这一块。这个呢，大家从美元的指数也可以看得到啊，就美元指数在近期出现了很明显的这个走弱啊，然后呢在低位持续的震荡，除非出现超预期的大幅啊走强的这个通胀或者是说啊就业的这个数据或者是经济增长的这个数据，否则的话目前来讲对这一块的这个风险我们认为基本上是消除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对于科技产业趋势的这个担忧啊，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基本上是平稳的啊，很难再出现这个边际上的这个利空。那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全球的存储的龙头公司啊，这个股价基本上企稳了，无论是韩国的还是美国的啊，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存储的公司的这个股价啊，都已经企稳，开始出现短期的这个上行的这个走势。那这一点呢，其实已经代表了啊，之前这个大家对于科技产业担忧的啊一个因素的这个消减啊。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就是科技的一些产业趋势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这个增量啊，比如说 Rubin 的量产啊，比如说这个啊英伟达宣布的这个 CPU 的这个量产啊等等啊。那么这种背景下，对于市场对 AI 前期的这个担忧基本上也是消除的。那最后呢，就是国内而言啊，就是尽管 FCC 的这个禁令啊，对于这个国内啊光模块有情绪的影响，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国内光模块相关的这些龙头公司股价依然很坚挺啊，基本上是缓慢的这个爬升，都已经创了近期的这个新高。所以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觉得短周期内对于科技的这个情绪的这个担忧也很难再恶化了。所以总体上啊，我们总结了或者我们重新审视了之前的三个方面的有可能会出现利空的这些因素，我们会发现短周期很难再有边际的新增的更加严重的利空了。所以这个呢，基本上代表着短期的这个反弹事实上是稳的啊，没有新增的利空，在这个地方很难出现很大的这个调整。那是不是会出现进一步上行的这个动力的，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去看啊，超跌之后的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或者说超跌之后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驱动，那这些因素在当前具不具备，那这个呢就会牵到我们一贯的研究的这个思路，就是去看一下历史上跟当前这种状态或者是形势比较类似的这个情况，到底当时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那我们看了一下啊，2015年以来上证综指共有10次啊先下跌 25% 以上，也就是深度调整之后再上涨的这个时期。那这10次里面呢，其中有4次是反弹啊，有6次是反转。那事实上啊，反转的这个概率更高一点，当然我们要的不仅仅是这个统计的这个概率哦，我们要的还是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背后的这个驱动因素的区别。那为什么有的是反弹有的是反转，那无论是反弹还是反转啊，基本上持续的大概啊是70个啊到60个左右的这个交易日啊。那也就是说啊，事实上从这个交易日的这个角度来讲，当前可能也没有结束。那最主要的还是要去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或者逻辑。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稍微简单的啊说一下啊这个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的方面，到底哪些是驱动这个超跌后出现反弹或者反转的这个核心的因素。那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啊，无论是反弹还是反转，这决定市场趋势的三个因素都应该是偏正面的啊。你比如说基本面的回升啊， 政策的宽松，流动性的宽松。但是这个里面的区别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就是基本面的强弱与否。虽然都是回升，但是呢基本面偏强的话啊，我们认为可能会导致反弹后持续，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这个超跌后的一个反转。那我们看到啊，四次反弹里面只有一次制造业 PMI、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地产销售增速全部回升，也就是说只有一次基本面是强劲的。但是呢在六次反转中有两次啊，制造业 PMI、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地产销售全部回升，有五次制造业 PMI、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地产销售增速、出口增速至少一个回升。也就是说整体上而言，如果说基本面比较强啊，尤其是全面回升的时候，那么啊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啊超跌后出现反转。那第二个呢就是政策和流动性的这个啊比较强的一个宽松。那这个呢其实也比较明显啊，我们看到啊这六次反转里面都有非常强的重大政策的出台。啊，你比如说16年2月的这个供给侧改革的这个政策，19年1月的啊这个科创板设立注册制实施方案的这个政策，那都导致当时的这个反转。20年这个3月的这个啊抗疫特别国债的啊这种发行，那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不急转弯的啊这些的这个政策，以及最典型的24年924的这个重磅的政策。以及今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2026年4月28号政局会议的这个表态，那这几次这六次里面都出现了重大的政策。而反观这个反弹呢，事实上是有一部分降温或者强监管的这个政策，当然经济方面的政策也都偏积极的，但是呢啊，对于这种就是股市或者资本市场的政策，在这几次反弹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出现的，也就是说啊超跌后反弹可能会告一段落，就是最主要的可能会受到部分降温政策的影响。那比如说2015年的11月的重启的这个 IPO， 2024年4月的这个新国九条的这个出台啊，就是降温或者严监管政策的出现会导致超跌后的这个反弹结束。当然啊，现在这个其实是不太符合的啊，我们等会儿会讲啊。那当然除了政策之外，流动性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那尤其是流动性的宽松，特别是内外货币政策这个趋同性宽松的时候，那更加的这个明显啊。比如说这几次反转里面，像16年2月的这个央行的降准，19年1月的这个央行的降准，20年3月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降准降息，以及美联储的这个无限量的这个 QE， 2024年9月的这个央行的降准降息，还有当时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那特别明显的这几次其实都是内外货币政策的同步的宽松。那这些因素看下来现在到底符不符合呢？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经济层面啊，或者说基本面的层面，我们认为啊，目前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结构性回升啊。基本面的角度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劲，但是呢盈利其实是比较强的，也是经济是一个弱修复或者结构性修复，但是盈利是一个全面回升啊，尤其是结构性的这个盈利的回升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我们只能说啊，这个层面应该说是部分符合。那具体来看，首先经济的角度啊，我们看到啊七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陆陆续续出了一些，那明天呢可能会啊出完整个的这个经济数据啊，包括投资的数据，包括消费的这个数据。那总结下来其实跟之前的这个结构其实是一致的啊，只有出口和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制造业投资可能是比较好的。那其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层面，包括地产的这个投资，包括这个消费的增速，可能都偏弱一些。但是呢比起前几个月啊，目前来讲都在有一定的回升，毕竟七月政局会已经表态了啊，对于这个存量政策这个执行要加速。 那我们看到啊，短期内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这个政策的信号，比如说国常会强调的加快六张网的建设之类的啊，再比如说啊，财政资金的这个下拨啊，速度加快，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导致整个基本面的回升啊，预期是在上升的。但即使这样啊，我们客观的说啊，目前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回升的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弱的，结构性的回升强度是比较强的啊，就是跟科技相关的出口和高新技术行业制造业投资依然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增速。那企业盈利上呢，比起经济而言更加的这个强劲啊，我们看到的这个七月的 PPI 的同比增速啊 3.5%， 虽然比六月的 4.1% 是有回落的，但是还是维持比较高的增速。那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保证了这个七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还是维持比较高的这个增速的这个水平。那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二季度的啊工业企业利润还有七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都是偏高的或者往上走的。那这种背景下，整体的 A 股的二季报的这个盈利增速甚至三季报的盈利增速都可能是处于上升的这个趋势里面。那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是符合基本面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啊，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认为啊，当前的这个反弹其实基本面的支撑还是在的啊，尤其是盈利的这个支撑。那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这个强弱。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啊，一般情况下啊，出现反转要有重大政策的这个出台。那目前来讲啊，最为重磅的政策肯定是七月的政局会议强调的啊，这个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定调。那么马上在执行的就是国常会强调的这个六张网的这个建设，以及这个财政资金的这个下拨的速度加快。那这个呢，比起前几轮啊，特别是在这个熊市低点的尾端的时候，你比如924的政策啊，比如说这个2016年2月的供给侧改革的这个政策，那比起这种政策的力度肯定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出现历史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出现超跌后的这个反弹之所以不能这个持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现了资本市场的这个降温过程严监管的政策。那目前来讲实际上是没有的，而且资本市场的政策恰恰还在相反，还是在积极的啊，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或者定调更多。比如说七月的政局会议强调的这个提升资本市场的这个韧性和信心。那么短周期来讲，证监会的一些政策主要围绕着引入长期资金、加强量化交易监管啊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一个偏正面的积极的政策，并不是降温或者是强监管的政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政策这一块也是符合的，虽然没有重大的经济政策，但资本上的政策是偏正面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这个风险啊，目前来讲其实没有重大的外部事件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冲击。那几次反弹啊，之所以不能持续，事实上跟外部的这个负面的冲击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啊，这个2022年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上海的疫情啊，以及2022年这个三月初的这个俄乌的这个冲突，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影响。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发现短期负面事件的这个冲击是比较小的。那关于这点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啊，主要就是这个美伊的冲突以及中美的这个关系其实还是在改善的，虽然有 FCC 的这个禁令，但是呢，这个呢我们理解为中美元首会面前的这个博弈。那总之元首的这个会面啊，在此之前啊，可能应该会逐步的改善这样的这个关系。那这是第二个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政策这块我们认为也是基本符合的，最主要是没有资本市场的这个偏负面啊，或者说啊偏严监管的这个政策。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流动性的这个政策。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是完全符合的啊。目前来讲，流动性还是比较宽松的啊，尤其是相对于前段时间是一个边际的宽松。虽然没有出现啊这个美联储和国内 同步的这个降准或者降息这样的同步边际宽松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比起之前的这个预期而言，现在的这个流动性的预期比之前是要大幅的宽松的，最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就业啊，还有就是通胀啊，以及这个销售的这个数据全面回落，那对美联储原来九月份有加息的这个担忧，现在转变成基本上没有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流动性这一块相对来讲也是偏宽松，肯定是符合的。不仅如此，微观资金面啊，目前来讲大概率是进一步边际的好转，因为前期融资流出了太多啊，基本上流出了这个从七月初以来流出了超过4000亿的融资。那这种背景下，在短周期里面，一旦情绪企稳的话，融资的这个回流是大概率的这个事情。所以总结以上啊，我们几点分析的这个因素，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这个啊能够驱动超跌之后出现反转的这么一个条件，我们认为大部分是符合的，只是这个力度强度没有之前那么的高。所以这种背景下啊，短期出现了震荡之后，我们认为还是会上行，只不过这个上行的这个力度，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无论是基本面的这个强度，还是政策的强度，还是流动性宽松的强度，都比不上啊前几轮这个尤其是熊市底部出现超跌之后的这个反转的这样的这个强度。所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地方指数的这个反弹，或者说大盘的这个反弹应该还能持续，但是呢往上的这个空间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大。这个是关于大势。那最后呢就是关于科技啊，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科技的这个反弹是不是结束了。那同样的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就是这种类似于当前的科技成长行业出现超跌之后啊的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也就是超跌后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啊，由什么因素决定。那同样的我们去看了一下啊，就是2014年以来就科技成长的行业，也就是那八个科技行业啊， TMT 电信医药啊军工以及这个机械啊汽车啊之类的，这种就是偏科技成长的这个八个行业。那我们看下来啊，最主要有十段大幅调整后的上涨行情，我们主要看的是有产业趋势的啊几轮这个科技成长的这个行业，比如 TMT, 比如电信，比如医药啊，14年以来这三个很明显的大类的有产业趋势的行业，大概有十段大幅调整后的这个上涨的行情。那这十段里面其实其中有三次是反弹，七次是反转，那这个反转的概率更高。那最核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跟这个大势有点类似啊。我们看下来最主要的这个原因呢还是强产业趋势和政策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不要有外部的重大的这个负面事件，第三个呢是流动性的大幅的宽松，跟大势其实是类似的。那具体来看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啊。比如说第一个，对于这个产业趋势而言，我们看到啊，同样是 TMT, 同样是电信，同样是医药，那有的时间段里面大幅超跌之后可能仅仅是反弹，有的呢就是反转，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产业趋势到底是不是处于上升期啊，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产业趋势。那如果说是反弹的话，那一般来讲有产业趋势也是处在末期啊，要么就是没有产业趋势。那我们看一下最典型的几个例子，比如说 AI 产业趋势持续上行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 TMT 啊，新能源产业趋势开始上行的19年和20年，创新药产业趋势这个上行的2021年，那这几次呢都是反转。但是呢我们去看在处于末期的啊一些这个或者是没有产业趋势的啊一些行业，你比如说2021年的这个 TMT 它其实是没有产业趋势的，那处于产业趋势末期的像2022年的这个电芯啊，以及这个2022年的这个医药啊，都是如此。那第二个呢就是强政策催化也会导致这些行业出现这个 反转，或者说反弹持续。比如说19年的自主可控，21年的双碳的下的这个电芯啊，那当然我们说不能有外部的负面事件，那如果外部负面事件的话，也会导致这个科技城呢啊超跌之后仅仅是反弹。比较典型的就我们刚刚讲的啊，22年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疫情，22年年初的俄乌冲突，当然21年11月的这个美联储的 taper 也导致了当时的 TMT 仅仅是反弹。所以这些因素呢是最重要的几个因素。那总结一下啊，大家记住啊，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强产业趋势，这个产业趋势呢就是处于上行期或者不是处于这个末端啊。第二个呢，这个政策是不是啊比较强啊，以及是不是啊这个有这个重大的这个负面的这个事件出现。那当然啊，流动性的宽松对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成长行业出现反转也是有利的。那盈利增速呢对这个科技成长行业出现反转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那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当前的科技的这个情况。那首先呢，产业趋势而言，我们认为啊，当前 AI 的产业趋势至少不是处于末端啊，我们认为应该还是处于一个上行的这个中段的这么一个啊状态。那尤其是短周期这个 AI 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啊，海外的这个云服务的厂商纷纷上调了2026年的资本开支计划。那这个呢，其实是啊，我们所说的 AI 产业趋势还在上行的一个标志啊。第二个呢，就是政策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整体的这个政策还是偏强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不会有重大的啊外部的负面的事件？目前来讲肯定是没有的。那第四个呢，就是科技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盈利啊，我们看到目前来讲还是处于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啊科技行业的这个估值和情绪，这个呢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呢目前还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因素啊。我们看到啊，当前的这个啊电子和通信行业的这个啊估值的这个分位数已经上升到了89%和27%左右。那电子的成交额的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也比较高，但是呢啊这些呢其实也没有达到说反弹结束时的这个水平。那包括啊换手率的数据啊等等啊，所以我们认为啊总体的估值情绪已经出现了回升，但没有达到高点。所以综合以上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就是产业趋势还在上行，政策是强力支持的，然后呢没有重大的负面的事件影响，那我们认为大概率上啊，这个呢应该跟历史上是一样的，升幅调整之后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反弹。那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啊对于这个行业配置方向的一个建议。那我们认为还是配置有业有景气方向的这个科技成长，这里面主要以硬件相关，那主要就是电子里面的半导体和 AI 硬件，通信里面的这个 AI 硬件。那除此之外啊，应用相关的计算机传媒啊也值得关注。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科技成长啊，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电芯，那我们认为也会有配置的机会，甚至商业航天可能也有阶段性的这个配置的这个机会。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其他的蓝筹，那这里面主要包括一部分的周期啊，跟涨价相关的有色金属以及啊券商消费这些基本面可能改善的蓝筹行业。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